外卖业务的探索。美团外卖的孵化需要回溯到2012年年底，当时美团实现了月度和季度的盈亏平衡，证明了团购商业模式是成立的，公司进入一个良性轨道，需要寻找新的业务增长点。于是2013年王慧文重组建了一个新的产品部，开拓新的业务。2013年我参加了美团的第四期常青藤管理干部培训，在这批同学中有一个名叫朱慧的同事来自新产品部。朱慧后来担任过美团外卖研发负责人，从美团离职后加入少儿英语培训机构 VIP Kid 担任研发副总裁，后来又加入水滴保险担任合伙人，负责水滴保险的中台能力建设。朱慧当时跟我说，在新产品部内部有个口号，美团百亿市值看新产品部，我感觉他们是在吹牛。不过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个口号不仅实现了，而且还远超当时的设想。新产品部大概看了五六个方向，最后确定做外卖。时机成熟是王慧文选择做外卖业务的原因。我们发现现有外卖公司的经营水平比之前好很多，业绩也涨得很快，有些外卖公司已经开始多小区经营。同时再观察一下他们的经营水平，发现他们并非将经营做到极致才能够生存下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对一个行业而言，如果产品和经营者的管理水平都没有特别好，但用户已经在健康的反复的使用，这意味着产品的时间点成熟了。比如第一款小米手机其实问题很多，但不要紧，因为需求在爆发。我们当年做的校内网其实产品也很粗糙，但不要紧，用户在非常健康的使用。当这种情况发生时，一般来说这个行业机会就来了，甚至可能时机都有点晚。因为在行业早期，用户对产品质量的包容度是很高的，但到行业经营一段时间之后，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求会越来越高。2013年11月，美团外卖在美团北京主站进行了测试上线。我与美团外卖的缘分是非常紧密的。2013到2016年担任了美团外卖前三年的公关负责人。而且由于办公工位和新产品部相邻，我还有幸使用过美团外卖未上线时的版本。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 APP， 下载后可以看到一个餐厅，记得好像是一家东北家常菜。下单后，美团外卖的产品经理去店里买了餐品后取上来给我们，然后我们付现金给产品经理。我记得当时美团外卖的产品经理名叫温阳，还参加过几次我组织的篮球活动，他经常过来让我们客观地评价产品。我们部门的李兰兰每次都很热情地接待他，还承担了我们部门点餐的任务。那个时候真不会想到这个简单的 APP 将来会做成大生意。关于美团外卖的成功，以及后来美团外卖通过配送建立竞争壁垒，干家伟从战略执行与战术执行两个角度进行过分析。战略执行，到家服务选外卖；战术执行，校园试点。2013年 O2O 火了起来，出现了洗车理发等各种上门服务。2013年年中，我们也开始讨论新的业务可能。当时美团的团购业务已经有一两亿用户和几百万商家，但团购对商家对消费者的价值都在钝化。比如面对折扣，大家已不再像之前那样兴奋，因此我们需要寻找第二增长曲线。在当时的诸多到家服务里，我们最终选择了外卖。现在看外卖市场规模相当可观，但六年前没人知道。当时有三四个月，我们每次周会都在讨论到底应该把重点放在什么地方，最后选择了外卖的逻辑是，在解决配送问题的前提下，外卖的上游供给更稳定更标准。现有的几百万商家都是我们的供给，如果做阿姨到家就不行，因为阿姨的服务标准化难度很大，市场上没有足够多合格的阿姨。 另外，按照三层四面的方法来测算，外卖也最靠谱。之所以我们花了很长时间下决心，就是因为做外卖就要解决配送，配送是一件烧钱的事情。我们当时算了下，大概要10亿美元，而美团一直处于激烈的竞争中，还没怎么挣钱。但最终我们认为做小事没意义，还是咬牙做了外卖。在战术执行上，我们一开始选择了在校园市场进行试点，因为校园的单位经济模型最好，试了之后发现不错，就开始大规模的干。战略执行，外卖业务的壁垒。战术执行，成立外卖事业部，融资做配送。外卖行业最重要的就是配送，比如美团外卖的标语多快好省，这四个字归根结底就是一个字，快。而快其实就是配送能力，有了更多配送，就能有更多的餐厅做供给，也就是多。有了更多餐厅，就能更个性化的满足更多需求，也就是好。有了更多餐厅，就能通过市场竞争机制做到便宜，也就是省。像打车行业一样，外卖行业也烧了很多钱，但外卖烧的钱主要在配送上。外卖配送烧出来的壁垒比打车要稳固。在战术执行上，美团单独成立了外卖事业部，积极融资，因为至少要10亿美元才能实现配送稳定。虽然说美团外卖后来取得了成功，但是万事开头难，而且当时饿了么已经做了5年，市场上的其他同行还有道家美食会、一淘食、阿里巴巴、百度等互联网巨头后来也加入了战局。饿了么是2008年成立的，比美团成立的时间还早。2011年3月，饿了么获得来自金沙江创投的数百万美元投资。2013年1月，饿了么获得来自经纬中国、金沙江创投的数百万美元投资。2013年11月，饿了么获得来自红杉资本中国基金、经纬中国、金沙江创投的2500万美元投资。也就是说，在美团外卖上线的时间，饿了么同期也获得了大量的投资，而且在外卖领域的经验已非常丰富。不过王慧文最担心的并不是饿了么，在他看来，当时的外卖公司经营水平和组织能力都不强，而美团经历了千团大战之后，经营水平和组织能力是要强过这些创业公司的。王慧文对我说，如果互联网巨头们看中了这块业务，美团要做成的难度会非常高，但如果巨头们不及时投入资源来抢占这块市场，美团外卖做成就很有希望。王慧文还给我详细举例，他说，一个巨头公司如果让创新业务的项目经理来提一个需要很多资金投入的业务，这个项目经理需要向部门总监汇报，再和部门总监向事业部总经理汇报，上面还可能需要事业群负责人的同意，最后还得经过 CEO 的拍板，任何一个流程出了问题，项目就不可能再有进展了。但是如果让互联网巨头的决策层看到了这个机会，一定会重金投入。所以当时的策略是不对外做宣传，更不能对外强调外卖这个市场非常有潜力。